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心系众生，放下自我。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正法修炼又走过了新的一年，回顾这一年的历程，我不禁感慨落泪，既为自己这一年来的辛勤付出而欣慰，又为自己没能做好的地方而警醒。我十分感谢师尊再次给了我这样一个证实大法的机会，同时也能够有一个回顾与思考的机会，可以总结不足，更加明晰以后的路。总结中，我更加赞叹大法的神奇美好。大法就是这样，将我这个平凡而业力满身的生命，锻造成为一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是伟大的师尊那无法用言语赞颂的宏大慈悲，造就了这一切。一年来，我与同修小玉一起帮助我们地区的同修建立了30多个小资料点，目前这些小资料点绝大多数都在正常运转，并且又不断地带动建立了许多新的小资料点，在我们地区逐渐地遍地开花，对救度众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在帮助同修建立小资料点的过程当中，我们经历了各种各样的难关，其中有很多经验和教训，也有很多的体会，在此总结了5个部分，竟向师尊汇报，也请同修指正。第一，从门外汉到驾轻就熟。2004年的2月，我和住在一起的同修小玉共同买了电脑、打印机、刻录机，一位外地同修帮我们装好系统后，打出了第一本明慧周刊，从此我们有了自己的小资料点。那时我们地区还没有同修搞技术，这位外地同修示范给我们怎么样在电脑上加密、打印、上网、刻录以后，他就走了，剩下我俩对这一堆机器懵懵懂懂的相顾茫然。我那时也分不清鼠标左右键的功能，只是努力尝试着印资料、刻光盘，到后来就编辑、排版、装系统，时常一宿就到了天亮。每当遇到不会的问题，总会有办法解决，或者是摸索会了，或者是听到别人的一句话，或者无意当中打开一个窗口，恰恰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或者是脑中忽然出现了一个办法。我时常惊叹不已，师父就是这样一次又一次地引领我迈过难关。3个多月后，我不仅制作了各式各样的资料，我也奇迹般地掌握了基本的电脑技术，成了当地的搞技术的同修。一开始我和小玉就分了工，我主攻电脑软件技术，小玉负责硬件的维修和采购耗材。一开始小玉不知道硒鼓是什么，到后来她能够把打印机拆得零零碎碎的再拼起来修好，也经历了同样艰辛的过程。我俩就这样通过摸索，成了什么都会干的搞技术的同修，大法的神奇在我俩身上多次印证。第二，帮助同修建立小资料点。我们地区那个时候几乎没有别的搞技术的同修，年轻的同修也很少，我俩开始认识到，帮助同修建立小资料点是我俩现阶段正法修炼中的责任。从2004年6月份开始，我们开始帮助同修建立小资料点。在实践中，我们发现我们身边这些可敬的同修们，他们不怕付出，不怕吃苦，可是阻碍他们建立小资料点的最大障碍是不懂技术和怕危险的心。我与小玉多次交流认识到，我们搞技术同修的任务就是要尽量解决安全问题，减轻技术难度，把这些障碍降到最低，让同修能够很容易就建立起小资料点。 我们在帮助同修建立小资料点的时候，尽量让同修在少添设备、少学技术的情况下，在不打破现有生活的情况下，依据现有的条件建立家庭小资料点。对于家里有电脑的同修，我们只是帮同修把普通光驱换成可刻录的光驱，做好系统，设好加密盘，把一切都放在加密盘里，这样使电脑无论外表上还是打开以后都非常的安全，打消了同修的顾虑。一般来说，仅学会打印或者刻录只需要20分钟就可以了。为了适应文化低又从来没有用过电脑的同修，我们干脆把光盘合成了一个文件，再做成快捷的方式，同修只要双击就可以刻盘。就这样，每当这些同修刻出了平生第一张光盘的时候，他们几乎都说了一样的话：我也会了，是真的吗？这真让人高兴。而对于上网、下载、编辑、排版等难度大或者安全要求很高的事情，平时就由我们来解决。我们认为一般小资料点可以不必学，也不会耽误做真相。第一批的四个小资料点就是这样建立起来了。几个月中，同修家里的常人没看出电脑有什么变化，然而可敬的同修们已经刻录了上千张的光盘，散发在小城的大街小巷。随着同修们不断地做资料，身心越来越多地投入到正法洪流中，都更加认识到了自己的重大责任。每个同修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逐渐地主动要求添打印机了，有的甚至添了不止一台。同修们又逐渐地带动其他的同修建立了一些小资料点，他们在不知不觉中也成了懂技术的同修。很多网上交流文章都记述着同修是如何学会了打印、上网、下载、编辑等技术，无形中给很多不做资料的同修造成了一种误解，认为做资料点就必须有电脑、懂技术、会上网。尽管在这些文章中，同修们都再三强调这并不难，可是其中那些陌生的电脑名词已经让文化低的同修们望而却步了。而在实践中，一体机完全解决了这个难题，它可以脱离电脑独立操作，只要有底稿，它就像一台小型的复印机，只需按一下钮就可以印出资料，就连不识字的老年人都可以使用，而且价格便宜、小巧便携，适合大多数人。因而对于大多数原来就没有电脑的同修，我们并不要求他们去买电脑，而是根据同修的不同情况购买不同型号的一体机。比如说家里常人不支持的，就买体积小方便携带隐藏的喷墨一体机，而家里环境好的就可以买大一些而又印得又多又快的激光一体机。有了用一体机建小资料点的方式以后，同修们都觉得建立小资料点真的不难，比想象中容易得多。有很多同修在买回一体机的当天就高高兴兴地出去发自己做的真相资料了，我们地区的资料点也迅速地增多了起来。既然帮助同修建立起了小资料点，必然就担负起了机器的维修和耗材的采购的责任。初期我们也经历了到处都是问题、求助无门而又没有时间学法的干扰，后来很快摆正了学法与做事的关系，更加理性地解决各种故障、各种难题。在电脑方面，常人能维修的找常人解决，牵扯到安全问题的我们帮着解决。在解决同修建立小资料点的过程中，由于我们水平也很有限，碰到一些特殊的故障就不会解决，即使最后解决了也耗去了太多的精力，严重地影响到我们学法。我们逐渐认识到，这是就是利用这样的事情使我们奔忙于各种故障之间，使我们无法静心学法，进而好对我们下手迫害。终于在师父的点化下，我们破除了他们的干扰。有一次我自己的电脑一下停了，怎么也没法打开，为此我想尽了办法，正好上街看到街面上有好多电脑店都有上门维修的电话，我就打了个电话， 当然把家里一切都收拾好了。一会儿维修工就来了，迅速地找到问题是主板和电源盒烧坏了，帮我免费换了一个主板，我只买了一个电源盒，而出工费也就是30元。这件事对我俩的启发很大，因为我们在所有的电脑里都设置了加密盘，所以只要同修不告诉密码，别人是打不开加密盘的。当同修电脑出故障的时候，只需要把家里的资料收拾一下，到街上电脑店找个人，或打个上门服务电话，问题就解决了。同时我们在旁边看着，维修工也没有机会查看系统内容，这样花钱也不多，就解决了问题。如果牵扯到系统问题，等这些专业人员修好以后，我们再去重装系统，这样既节省了我们的时间，也省下了同修等待的时间。当我们这样做后，旧势力的干扰无用武之地了，同修电脑出的故障也减少了。在打印机问题上，小问题交会同修维护维修，大问题就送到专业维修店里维修。打印机出了故障，喷墨机一般就是墨盒堵，或者机子不认墨盒，激光机就是吸骨不正常工作，或者感光骨老化，或吸骨里面太脏等等。同电脑故障一样，我们认识到邪恶是利用我们对墨盒吸骨本身的不熟悉而干坏事，于是我们就把自己机子的墨盒强力拆解，吸骨拆成一个个零件，彻底看明白，原来没有什么秘密。同时我俩仔细看同修的技术交流文章，向打印机专业维修人员仔细的观察询问他们的解决办法。终于我们很快掌握了这些解决墨盒堵吸骨问题的办法，并且我们也把明慧技术交流文章里对同修有帮助的文章打印出来，连同我们关于如何更好使用一体机的建议等，都一并的交给其他的同修。这样以后这方面事情也少了，邪恶钻不了空子了。至于大的故障，我们都是送到专业维修打印机的店里去解决，这样很快都能解决，问题积压下来的也少，我们也不再为打印机的问题而过多的分心了。在购买耗材的方面，刚开始全部耗材都由我们采购，慢慢的同修买不到的或差价太大的，我们就集中采购，而复印纸、裁纸刀等本地都能买到的，就让同修在本地买，也很安全。第三，突破一切条件，人人都能建立小资料点。以前我们认为要建立小资料点必须得具备时间、钱财、家庭环境等各种条件才行，在实践中，同修们的共同努力已经证实，建立小资料点是没有任何条件限制的。实践更加证明，讲真相是不需要任何条件的。这方面的事例真是太多了。有一位同修工作很忙，除了按时上下班之外，每周还要值3天的夜班，家里上有80岁的公公，下有念初中的儿子，丈夫也不太干家务，几乎全部的家务活都是他在做。建立小资料点之后，他更忙了，有的时候都是边做饭，空隙的当中一溜小跑的到书房去设置打印，每天都是匆匆忙忙的来来去去。这样做了不长一段时间后，他家里的环境慢慢的变化了，儿子主动帮着他刻盘，丈夫每天也开始主动地做家务，帮着叠真相资料，并且还带着儿子去发资料。他的时间越来越多，一年间他把转法轮背过了一遍。他常说，不做小资料点，我不会有这么大的变化的。一位经济条件不好的女同修，离婚以后没有住房和积蓄，每月打工收入500多块。她很想做资料，根据她的情况，我们帮他买了一台喷墨一体机，从此他每天做资料出去发，有的时候多，有的时候少，一年来变化也很大。一位老年同修70多岁，文化程度不高，他每天用复写纸1式4份的抄真相资料，抄得整整齐齐的向外邮寄。买了一台一体机后，一按按钮就印出资料了。他欣喜地给这台小机器起名叫旧度。 另一位同修，丈夫始终反对她修炼，她也不敢让家人知道她在做资料。他们家有电脑，我们把光驱取下，换上同样颜色的刻录机，看上去就像没换一样。就这样，她在家人毫不知觉的情况下，刻着光盘，发着光盘。还有一位农村的同修，村里面就他一个人修大法，对他很注意，他就在墙上凿了一个小洞，把电源线接到外面的储粮屋里。每天他借着洞里微弱的光，用一体机做资料。就这样，一年来他供应着附近几个村的真相资料。一般说来，喷墨一体机比较慢，做酒瓶有点难，往往做善缘、天地苍生、明慧周报等各种单张的传单比较多。激光一体机做酒瓶在分页上有点麻烦，做真相小册子最方便。而接连电脑的打印机就非常适合做酒瓶。当大家都根据自身的情况去做的时候，我们地区讲大法真相的资料和酒瓶资料一样也没有偏废，真是表面看着无序，一切都已经在师尊有序的安排中了。当我们和同修战胜着各种技术障碍，突破着各种条件，建立小资料点时，我们这个县级市的小资料点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确实实现了明慧网遍地开花建立小资料点的倡议。第四，严格的要求自己，无私无我的付出，推动建立小资料点。我们俩清楚地知道，作为搞技术的同修，只有严格地要求自己，走正自己的路，才是解体邪恶迫害的最好办法，才是对我们当地小资料点的最大贡献。我俩多次感叹大法的智慧，多次感受到小资料点的小是多么好的一件事。它本身的小就已区别了与大资料点不同的运行方式，它本身的小就是个人修炼与正法修炼的完美结合。当做小资料点时，由于它的小，你不能用别人的钱，否则就不小了。以有限的收入要安排好正常的生活，各种社会关系，还要拿出钱来做资料救度众生。在这一切中，只有摆正了各种关系，归正了各种不正，才能使小资料点顺利的运行。所有的这一切都在小中体现出来。作为建立小资料点的同修，作为搞技术的同修，我们有太多接触钱的机会。我们始终想着不能有条件的正视大法，一定要把路走正。我俩自己就是小资料点，从初期自己做真相资料，到后来给同修提供真相资料，再到帮助同修建立小资料点以及采购耗材，整个过程中我俩都始终坚持一个原则，绝不收钱不收物，就是给同修代买东西代印资料也绝不多收一分钱，绝不多收一包纸。初期建立小资料点的时候，我们周围没有小资料点，同修来拿资料，慢慢的就会给钱，但我们始终不收钱，只是建议同修用给我们的钱购买设备，也做小资料点。慢慢的，我们认识的所有同修都建立了小资料点，其中包括我们的亲属。后来帮同修购买耗材，我们地区是县级市，有些耗材必须到100多公里外的大城市去买，每次去买耗材都要住宿一晚或者是几晚，加上货运之类的，每次都要花费不少钱，有时多达一月的花费1000多块。不论花费多少，费用都由我俩自己很有限的收入来支付。买回的耗材都清清楚楚地列清批发价格，从没有收过货品价值之外的钱。有的时候我俩收入很紧，仍然坚持这样做，我俩就开玩笑说，自古没听说修炼人会没饭吃的，师父不会让我们饿着的。其实当我们严格要求自己了，我们的环境变得越来越好，经济条件也越来越宽裕。在以建立小资料点为侧重点的这一年里，有很多同修建议我们不必自己出去发资料， 但是我们始终认为我们是小资料点，是最平凡最普遍的讲真相的小例子，不是大资料点。我们不能以任何借口不去讲真相发资料。一年间我们从来没有间断过自己出去发资料，多的时候每天发200多本小册子，400多张传单，少的时候十来本小册子，一般以每天发8到10本酒瓶和相应的小册子为多。仅仅是准备自己要发的资料，每天至少都得花上4-5个小时。正因为自己也做着普通小资料点做的事，所以也更了解该为别的小资料点做些什么。在同修们突破条件限制的同时，我们也尽量想办法为同修创造便利条件。新买回来的墨盒，我们都设法把注墨孔打开，并且标明颜色，写好灌注的方法以及注意事项，有的时候手把手教会灌墨后再把机器交给同修。新买的锡骨，我们对加粉仓和废粉仓都做处理以后再交给同修，使同修今后不用拆开锡骨就可以直接灌粉，完全不必再学习灌粉技术。对用一体机的同修，我们都配一套打印的非常清晰的母本真相资料作为复印底稿，包括小册子、不干胶贴、单张传单等50到80张左右，内容尽量丰富多彩，编排合理，有针对性，便于同修挑选。这样同修一有了机器，立刻就可以印出优秀的真相资料。每次从网上下载了新资料，先编辑排版以后把文件拷给有电脑的同修，而对用一体机的小资料点，则根据不同的一体机、不同的页边距做出不同的母本，交给用一体机的同修。这些事情做起来很普通，却很细致，工作量大的时候让人感到非常的操劳，尤其是农村的又相距较远的同修，更是事无巨细，事事都要为他们想到，连注墨的时候注射器的角度朝向、加酒精的比例、洗墨盒的方法都要一一的嘱咐。我们有时真觉得太累了，可是想到同修用的时候会遇到的各种麻烦，我们的疲劳就消失了，就想一定要在同修使用前就把这些麻烦解决好，让建立小资料点真的不难。在整个过程中也会遇到各种表面上看并不如意的事情，比如垫上钱帮同修买好了设备，同修又不要了，比如帮同修去维修一体机，厂家要求买新墨盒，一套要400多块才给维修，总不能让同修买，而我们买了又没有别的用处。每当这时，我总是在想，不就是麻烦吗？不就是付出吗？我们来担。每回奇迹就发生了，转眼间别的同修要走了设备，转眼间经销商送给了我们一套新的墨盒，我们知道这是师父在鼓励我们。第五，认清技术的本质，突破技术的障碍，促进小资料点走向真正的自立。随着我们当地的小资料点越来越多，我们面对的问题也越来越多，我们需要承担的事物也越多。有些小资料点的设备不能得到及时的维修，而耽误了正常的运行。我们多次交流认识到，小资料点必须走向真正的独立。从2005年初开始，我们便开始致力于让小资料点逐步的自立。一般同修需要我们帮助做的就是装系统、买设备、买耗材、维修电脑或打印机。我们把软件分类做成一套4张的光盘，包括系统安装盘、加密软件等所有的软件，拷贝多份送给同修，并告诉同修如果新买了电脑要安装，就请电脑店的人照此安装，然后让别的同修给建加密磁盘。对以前我安装过的电脑都做过 Ghost 备份，有同修会用的就像他也会装系统一样，如不会用的也就是叫电脑店上门服务一下而已，还是很安全的。两地差价较大的耗材由我们统一购买，因为过去已经积累了足够的购货经验，只需要打电话到经销处订购，然后由专门的货车发货即可， 也可详细的告知地址，让同修自己去买，一次可以多买一些。打印机、一体机等本地无法维修的机器，我们把维修的地点、怎样坐车、怎样找到地方，详细的写在纸上交给同修，让同修自己报去修理。购买打印机、一体机，我们也只向同修提供型号，由同修到电脑店去买，虽然贵些，可是维修方便多了。目前唯一无法自立的是上网问题，我们地区像我们这样的年轻人少，学上网容易，可是安全上网不容易。我以前也教过同修上网，可是越懂电脑越知道不安全，就不太教了。现在都由我下载资料编辑好再传递给同修。大部分同修都有很重的依赖心，在小资料点走向自立的过程中，不少同修由于不理解对我们有过抱怨。我们认为有些小问题同修是可以自行解决的，还有一些故障是由于心性和自身的状态引起的。当这样的问题被我们搁置的时候，同修往往很生气。有时我们把维修点的地址和电话告诉同修，让同修自己带打印机去维修的时候，同修往往表示不满，而这时我们往往很难解释清楚。尽管同修抱怨我们不负责任，我们内心却很坦然，因为我们知道这样做正是在为他负责，同修慢慢总会理解的。有位农村同修配置了数台激光一体机，有一次超负荷的工作了几天，印了很多资料，由于带着强烈的干事心，机器坏了，来找我们维修。看到他的状态是被事情指使得团团转，根本听不进别人的话。小玉把维修地址留给他，在他埋怨的眼神中走了。后来听同修说他还挺生气，可是过了半个多月，他突然给我们打电话说，谢谢你们，大姐理解你们，大姐知道你们辛苦了。从他的话中，我们知道同修提高上来了，我们为同修的提高而高兴，同时也看到了自己还有求名的心。后来我们知道他把多余的机器分给了别的同修，在周围几个村建立了三个小资料点。慢慢的，这些小资料点越来越自立，同修们的依赖心越来越少，同修们轻松了，我们也轻松了，我们也有时间多学法了。我俩已经把转法轮背下了第一遍，我们的心灵也越来越纯净。我们认识到让小资料点自立是对自己负责，也是真正对同修负责，对众生负责。搞技术的同修都知道，因为钻研技术嘛，都是容易进去不容易出来，心容易陷于干事情当中去看问题，往往心被事情带动着，随着事情转，而不能够自己主宰事情，自己主宰自己。哪里机器坏了，匆匆地赶去，刚修完，另一处又催着去救急，又忙忙活活地赶去。如果再有对技术钻研本身的引号，就更难看清事情的缘由，而愿意在干事情当中去忙碌，还过了钻研的瘾。这往往被黑手利用来迫害懂技术的同修。有一位同修小尹是电脑高手，被邪恶关押迫害了半年多。年初他闯出来以后说，被抓的前几个月，他每隔几天就被叫去修电脑，有时坐一个多小时的车赶到同修家，发现并没有什么大毛病，只是接电脑的不重复性错误。有时这家刚修好，那家又坏了，天天像救火车一样赶来赶去，很累，可是他觉得很充实。后来静不下心来学法，自己也很着急，想停又停不下来，根本无力改变，不久他就被抓了。这可以算是搞技术同修被迫害的典型的例子。我自己是无师自通学电脑的，因为是自己钻研会的而产生了成就感，每次给同修修电脑都是一次挑战与胜利，我也在这其中养出了钻研技术的瘾。小玉及时发现了这一点，向我指出来，我每次引号发作的时候，坐在电脑前下不来，他都显得很烦躁。他说，看到一个大法弟子被电脑指挥操纵着，不能自主， 他看不下去。我克制了几次，又发正念清除，很快休去了。但是仅仅休去这引号是不够的，因为导致忙碌不能静心学法的原因不只是引号，更是内心的执着干事心，受到同修重视而越长越大的自我，受到同修尊重而满足的名利心，以及自己对做资料这件事举足轻重而不能放下的掌控之心，这些都直接求来了忙碌。这几年搞技术的同修往往受到大家的重视，因为离不开他们，要依赖他们。当电脑坏了，大家往往都是对搞技术的同修陪着笑脸，陪着小心，不敢怠慢。我有一次对一位同修说，我的自我很重，老爱自以为是，你如果看到我有什么问题，一定要帮我指出来。同修事后说，他当时心想，我可不敢得罪你，我用你的地方多着呢。在同修中的特殊作用，使搞技术的同修身居特殊的位置，当做得好一点的时候，夸奖赞扬更是如影随形而至，在常人中失去的名利在这里得到了满足。为什么总是自己去修理，而不是想办法引导同修自己解决呢？为什么不肯从内心主动帮助小资料点自立呀？其实那颗掌控之心清楚地知道，若大家都自立了，都不需要自己了，自己就普普通通了，与大家无异了。这就如同让国王失去了权杖，让美女失去了容貌，如何舍得？于是会出现各种美丽的借口，比如说他们都是老年同修，搞不懂这些，不能建小资料点，他们文化太低，不会编辑怎么做小资料点呢，他们是农村同修，经济太紧张，搞电脑很难，我们年轻懂技术，我们做就行了，我们多付出就行了，等等等等。难道这是真正的无条件的付出吗？对搞技术同修的依赖心，往往与这种掌控之心相伴相生。小资料点同修遇到障碍，往往先想到找懂技术的同修来解决，而搞技术同修的这种掌控之心也不会让小资料点离得开自己，也不会主动给小资料点寻找能离开自己的出路。一方要掌控，一方要依赖，谁也脱离不开这个结。我和小玉最初认识到，应该促使小资料点自立，应该让我们地区的小资料点能够离开我们独立运行的时候，我们内心有块东西是不情愿的，因为这意味着我们将会没用了，意味着我们将把自己用心血钻研的成绩，把自己提着脑袋摸索到的进货维修渠道以及经验轻易的拱手，并且还没有人知道这得来的多么不易。这些还不要紧，最重要的，这意味着我们将对本地的小资料点的发展不再起决定性的作用。我们曾耗尽心血，现在我们却要动脚把自己踢出局外，而且这样做也会招来有依赖心同修的不满和埋怨。我们认真地剖析这些不情愿，找到这其中根本的执着还是名利。正念告诉我们，我们是来修炼的，是来救度众生的，是正法弟子，不是来求常人的名利的。我们认识到技术障碍是旧势力设的阻止小资料点遍地开花，阻止众生被救度的巨大障碍，而搞技术的同修钻研技术，使技术问题能够简单化处理，粉碎技术障碍，让同修能够脱离对技术的依赖，而建立起遍地开花的小资料点，才是从技术上对旧势力的真正否定。如果我们搞技术的同修突破了技术障碍，又沉溺于技术中，迷恋技术，依赖技术，不就是承认了这种旧势力的安排了吗？并且还在这种安排中津津有味地培养出了对各小资料点的掌控之心、干事心、名利心，沉溺于这种安排。各个小资料点同修如果认识到对搞技术的同修的依赖是在承认技术这一旧势力安排的干扰，我们还会依赖吗？我们认识到搞技术的同修去搞技术， 不是为了让你学会技术后依赖技术，而是搞技术后帮助同修去消除对技术的依赖畏惧，帮助同修更从容地对待所谓的技术障碍，打破对技术的神秘感，从内心否定这些技术障碍，真正的实现小资料点遍地开花。从2004年的5月帮助同修建立小资料点到今天，一年多又过去了。现在我俩不再是搞技术的同修，又各自成为了一名普普通通的大法弟子，成为我们地区不断开花的小资料点中普通的一朵花。师父的经文《越最后越精进》发表以后，对我们俩触动很大。我们认识到这是正法对我们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更要心系众生，放下自我，投入到救度众生的正法三件事中，勇猛精进。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听师父的话，做到了就是实修。师父在《弘银实修》中说：“学法得法，比学比修，事事对照，做到是修。”我自从1997年12月得法后，经历了个人修炼与助师正法的过程。过程中都是听了师父的话，做到以法为师，坚持实修，才从风风雨雨中走到了今天。在此谈几件实修的小事与同修交流。2001年12月，我被迫流离失所，协调人让我先做点琐事，主要是多学法。20天后，两名同修被公安绑架，点上的重任就落到我的肩上了。协调人让我把库房管起来，并协调当地资料。当时我脱口而出，师父告诉我们不存钱不存物，建议尽快取消。2个月后，该库房化整为零。2002年4月，我市大部分流离失所的同修被非法抓捕，其中有搞电视插播和做真相资料的，多个资料点被破坏，没遭到破坏的，大家觉得也不安全了。当时全市资料面临短缺，我们压力很大，但我们坚持集体学法交流，决心迅速恢复资料点。大家牢记师父在转法轮中的教导，如能横下一条心，什么困难也挡不住，我说那就没问题。当时流离失所的同修仅剩20几人，在家同修的大力支持下，大家整体协调，发挥大法弟子整体作用，又重新组建了4个资料点。我们的资料点人员、设备、简易物品3天之内全部到位，第4天就能出真相资料了。新资料点成立了，我们切磋交流，大家达成共识，吸取以往的经验和教训，坚持集体学法、发正念、做资料3件事并重。每天早上3点多集体练功，发完6点正念以后，有做饭的、打扫卫生的、做资料的。我们做饭、打扫卫生都听着大法歌曲或背红吟，一到整点立即发正念，每个整点正念都发，很快资料点的场越来越祥和，条理更清晰，井然有序，大家都默默地坚持着。一旦碰到同修之间有摩擦或干扰，我们不就事论事，先学法发正念，摩擦干扰就减少或没了。2年多，我们换了3次住房，我们首先把房子卫生搞好。房主满意地说：“头一次见你们这样，把房子擦得真干净。”点上的人员去的去，来的来，在我们点没有一个同修出现过安全问题，更没有损失过设备和资料。房屋都是租期到了才交给房主。听师父的话要全面听，我们资料点不依赖现代化工具， 手机和传呼很少用，必须办的事坚持腿勤，多走路，与其他资料点的人从不无故互串，第一次见面后严格遵守约定，资料如期兑现，如特殊情况请协调人代话或代办，或用手机或传呼。从他们到我手时，我就郑重地告诉他们，同化大法是你们的福分，请你为大法好好服务，并给他们讲讲真相，再加上正念正行，真的很安全。使用手机很方便，不理智时也会带来不少麻烦。先后遭破坏的资料点，几乎都是点上不能集体学法发正念，互相之间摩擦很大，再加上不能对照法找自己，都指责别人，时间长了漏洞百出，邪恶监听手机后定位再绑架，损失惨重，教训深刻。流离失所不久，我悟道，不能因为有迫害就长期在外，要听师父的话就得堂堂正正的修炼。首先创造条件，帮助建立家庭资料点，尽快实现资料点遍地开花，再建议同修找活干，自食其力，边工作边正实法，归正自己助师正法的路。2001年至2003年，邪恶迫害大法与大法弟子十分猖獗，我们也都摸索着前进的路。当时无论协调人怎样协调，我都用法衡量，符合法的事坚决去做，不符合法的我学会善意的拒绝，以法为大，以法为师。那时我是一个主要协调人，他希望流离失所的人多就好，理由是同修少忙不过来。我不认为流离失所的人多就好，而是大家都能听师父的话，能归正的归正，达到绝大多数同修都能有一个堂堂正正的修炼环境。大道无形有整体，整体协调，整体配合，发挥大法弟子整体的作用，使上千条脉、上万条脉、上一条脉连成一片，开创助师正法的环境。同时每个大法弟子在各自的环境中堂堂正正地实践真善忍，给众生给人类留下一部辉煌的历史，这历史一定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助师正法开创的，那是大法弟子永恒的威德。经过2年多的实践，这个协调人更成熟了，我们之间的合作也更成熟了。我市的同修做得非常好，在2003年上半年就实现了资料点遍地开花，下半年我踏上了异乡土地，做起了小生意。我先后卖过凉席、车座垫，卖过水果、水泥，又卖过日用百货和青菜，整天忙，从早忙到晚，十分辛苦。开始从早到晚也赚不了几个钱，我没有为赚钱少而发愁，而是利用开店这救度众生的大好机会，抓紧讲真相，派发真相资料。我常利用上菜上水果的机会发资料，经常上大街派发真相资料。不知什么时候小店营业额增加了，冬天双手反复裂口子，劈柴时经常出血。我不在意，我把自己当成练功人，同修给钱接济生活我不收，非收不可的就用在做资料上。几年来做资料的钱与自己的钱分得一清二楚，同修的钱都用在资料上，吃饭路费都是自己拿。在大法的指导下，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在同修共同协调整体配合下，我进一步放下执着，冲破人的观念，信师信法，堂堂正正地回单位上班了。单位领导、同事及亲友改变了一些对我的看法，看来听师父的话做到实修，走正大法弟子的路，对每一位大法弟子是一个长期的考验，应该清醒地认识这一点。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